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还给我们存留生命气息，还给我们有机会一同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的心何等容易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就被世界吸引了去。主啊，然而每次当我们预备一颗顺服的心，一颗敬畏的心，主啊，我们回到你的话语当中的时候，你就把我们又重新领回你的正道。主啊，我们实在是知道人性是何等的软弱。主啊，当我们学习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真的看见以色列的历史如同一面镜子在反照我们。主啊，但愿你给我们有一颗反省的心。主啊，使我们有一颗诚实的心，让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的人性，面对我们的现实，而除去我们里边的虚假，除去我们里边的诡诈。主啊，我们知道正像你经上所记的，那些向你心存深藏谋略的人其实是何等的愚昧。主啊，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我们心中所筹划的一切的事，岂能向你隐藏呢？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悔改。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引导我们，因为你的话是与我们所立的约。主啊，我们也求你使我们真实的看到当年以色列的苦难。主啊，你虽然是慈爱的，不轻易发怒的，然而并不是你没有发怒。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内心里边能够重视这些事情，能够有真实敬畏的心。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不去随从世俗，好使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谢谢主，我们余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加上祝福，按照你的应许，一切饥渴慕义的人，你都使我们得着饱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众弟兄姊妹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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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啊。今天我们的经文应该进行到第六章。那么前两次啊，我们来研读第五章。耶利米书第五章实在是使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啊，神跟人之间那一个互动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啊。那么这里边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当人的内心里面啊，对于这些属肉体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种情欲上的东西啊，在贪婪追求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内心呢就很难在神面前真正的能够谦卑下来，真正的能够听见神的话，听不进去了，是吧？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抵抗。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撒种的比喻，那么就是有的撒在路旁，其实就是撒在路上啊，撒在这个在这个路上。那么有的是撒在土浅石头地，有的呢 就是撒在荆棘地，那么当然也有的撒在豪土里。那么这个就表示我们对神的道接受的这种能力，也就是说在描写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道的不同的反应，神的道在我们身上可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那我们知道神的道都是一样的，是吧？可是人的内心的状态不一样，因此呢，当我们来领受神道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来预备一颗谦卑、顺服、受教的那一个心灵、内心。那么有了这样一颗心，神的道进来，才能够产生这个他应该产生出来的作用，也就是主说的他能够顺利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对吧？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100倍的，对吧？那么在耶利米书第五章里边呢，甚至于在许多旧约的历史这个先知书当中啊，神在伤痛、在愤怒、在无奈的当中啊，来呼唤选民以色列回头，是吧？那么可是呢，这个回应却常常让人失望，是吧？也就是说神无论如何怎么样呼唤啊，借着这个先知们来提醒他们，那么但是这些神自己所拣选的民啊，却是怎么说呢，正像圣经上所说的啊，他们的内心里边啊非常的顽梗啊，非常的顽梗，甚至于在这个第五章里边呢说了一句非常糟糕的话啊，我们再复习复习啊。耶利米书第五章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提到了啊，说你当在耶路撒冷跑来跑去啊，在宽阔处寻找，看见还有没有行公义求诚实的人啊，如果有的话呢，我就赦免这城啊，而且神这里说还有没有一个人啊这样做，这实在是让人感觉到非常惋惜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耶路撒冷，咱们上次讲了，这是神的选民的城，对吧？是这个建造圣殿的地方，是吧？那时候耶利米的时代呢，第一圣殿还在，是吧？就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还在啊。那么这是全世界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当中神拣选了犹大，在犹大当中神拣选了耶路撒冷，那么在耶路撒冷神拣选了锡安山来建立他的圣殿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像圣经上说啊，这个在世界上的众多的民当中，我只认你们，是吧？就是只认以色列人啊，因为这是神所特拣选的，对吧？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边呢，居然都到了一个还有没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这种情况。那么在这里我想问大家啊，是不是大家都不求公义，都不行不求诚实了，因此呢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不求公义不求诚实呢？我只想在这里咱们彼此劝勉一句话，神的标准不会因为人数的多少而发生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在挪亚的日子，世上只有挪亚一家的人是可以被拯救的时候，神不会忘记挪亚， 但是不管你多少人如果走错路的话，那神也不会因为那么多人都走错路了，因此他的标准降低。所以弟兄姊妹，众人走错路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走错路。所以弟兄姊妹，分别为圣，我们跟随主，我们求正道，这是每一个个人的事儿，对吧？所以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犯罪了，圣经里边记录了这个犯罪的大概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责任在谁呢？弟兄姊妹，伊甸园这个亚当和夏娃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责任在谁呀？
责任在自己吧。
哎，责任不在撒旦，责任也不在上帝，责任乃在做决定到底吃还是不吃的人自己。我们不能责怪环境，是吧？比方说我们在路上，这个我们开车超速，被警察抓了，我们不可以说，因为每个人都超速，所以我也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一个司机个人的事儿，这个与多少人遵不遵守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不管在任何时候，其实随大流是非常危险的。弟兄姊妹认同这个观念吗？
认同，
认同。
感谢。所以不管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教会外面，还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坚持真理，我们尽我们的所能。所以圣经没有，比方说主耶稣解释啊，这个第一条诫命的时候，主叫我们要爱他，对吧？要爱神。那么神没有，主耶稣没有提出来说我们必须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只是说你尽心就可以了啊，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就可以了，是吧？所以神看的是一个心态，而看的不是一个绝对的程度。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圣经知识，不在乎我们做成多大的工作啊，也不在乎我们做人多么高尚，而在乎我们是不是行在存着一个诚实的心啊，行在神的正道上，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第二节啊，他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是吧？这个太可怕了，是吧？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奉上帝的名讲话，我们奉上帝的名祷告，其实祷告的内容是假的，是骗人的。那么世界没有真理，神的真理不在那里，因为教会才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教会也没了诚实，甚至于在上帝面前都是假的，这还有救吗？是吧？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在第七节里边啊，这个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怎么能赦免你啊，是吧？这个他说你的儿女离弃我啊，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下边说我使你们饱足，你们就行奸淫。这个话也就是说，神曾经赐福给他自己的子民，可是 当人一得到福气以后呢，不是感恩神，不是用来侍奉神，而是拿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么到了第十一节啊，这个他说，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他们怎么行诡诈来攻击我呢？说这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所以这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正能量的人吧，对吧？觉得神不会发怒的啊，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平安的，对吧？所以神借着先知对他们的这些指责，对他们的归正，他们觉得嗨，这都是没有用的，对吧？所以当人不听劝诫的时候，神无法赦免我们这些不听神的话而在悖逆的路上，这个就无法回头，因此神就无法赦免了。所以呢，神内心里边非常的痛苦，先知的内心里边更是痛苦，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人走错路，人跌倒犯罪，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而问题的关键是人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边不肯回头。以色列的历史上许许多多的见证，都是我们看到这个神看重的是内里的诚实，神看重的是走在正确的路上，走在正道上，神不看重那一些自以为自己很高尚的人，神不看重那一些自以为自己很虔诚的人，神也不看重那一些很有能力啊做所谓的大事儿这些人啊。其实所有的我们手中的能力，我们能够做的也都是神所赏赐的，是吧？所以神在我们身上要什么呢？原来要一颗心啊，要一颗心。所以这个弥迦书啊里边就提到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就是行公义的心，好怜悯的心，谦卑的心。神要的是这样一颗心，有这样的一颗心，我们就能与神同行。神预定这个法则，对吧？然后呢，立约，神按着约来审判。神预言灾难，如果人不回头啊，灾难必然临到。可是呢，因为灾难还没有临到，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圣经上也说了，是吧？因为这个惩罚没有立刻临到，所以人心就放肆。那么这个呢，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我们今天的人当中，大概也存这样侥幸的心理，觉得那些作恶的人不是挺顺利的吗？那些不敬畏神的人不是也挺发达的吗？那教会里边玩权术的，是吧？那些搞各种名堂的，是吧？拿着属灵的事情当自己的一种事业，当自己的一种工作，是吧？来做的，追求成功，追求名誉地位，追求满足啊，这个各种满足啊，这种情况，是吧？ 那么当然神看见这个情况，他们也确实可能啊，他们成功了，他们做了人上人，他们很出名，他们啊，这个也很多人跟随他们，推崇他们。因此人的内心啊，就常常容易不坚定了。所以这个圣经里边强调一句话啊，说你不要嫉妒恶人，不要因为他们的顺利，不要因为他们的成功，我们的内心就摇动。就在持守真道还是追求人的成功，在这两条事情上面啊，满足人的情欲是吧，我们是遵行主道还是利用主道，在这两个事情上面有些时候我们会摇动啊。因此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求主借着经上的话来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多数的人都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不要因为很多人行诡诈而成功，我们觉得哎呀，那我们诚诚实实的跟随主是吧，我们诚诚实实的想要坚守正道，但是呢人不喜欢，可能也不成功是吧，那我们会选择什么呢？这个第22节啊，这个神说了一句话，神说我以永远的定力为沙啊，用沙为海，这个划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越过。神心里边内心里边啊很纳闷，神说你们在我面前怎么不战惊呢啊，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天体的运作，今天的科学如此的发达，使我们看到科学之所以能够发达，就是依靠着神智慧的信实，是吗？所以科学为什么会成立，就是因为神的定力的稳固，是吧？如果氢和氧今天燃烧形成水，明天燃烧形成碳，是吧？这个原子的各方面的规律，天体的运作都不规则，是吧？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科学还能成立吗？其实科学家在利用上帝所命定的法则，永不改变，所以他们利用了上帝给他们的管理，这个神所创造的赋予人的这个智慧和能力，认识神所创造的法则，然后就自己骄傲的不得了，是吧？所以他们的内心里边因为人的悖逆，甚至于他们导出无神论，是吧？其实凡是相信无神论的人，或多或少的都是说谎的人，是吧？因为他们内心里边不诚实，因为他们选择不诚实，对吧？他们明明看到，正像圣经上所说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就是无可推诿啊，可是他们还是选择，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所以圣经上所说的神为海沙划定界限的时候，那些人说这不是自然的吗？所以前面不是说了，这不是他画的，爆炸出来的，自然形成的，偶然碰撞的，是吧？所以凡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就是不行公义、不求诚实的人。这个当人失去了这种诚实的心啊，逐渐逐渐的败坏， 这个最后呢，在上一次咱们查到的啊，就是当先知说假预言，祭司把持权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儿的时候，这个就无可救药了，对吧？也就是说，当传讲真理的人也不传讲真理了，是吧？也胡说八道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真理可听了，是吧？这一些祭司们本是神所设立的，处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把神的法则传递给世人，然后又为世人来在神面前祷告。那么当这样的人把假先知的预言，就是假先知的话，拿来欺骗百姓，对吧？那么下面说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儿，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啊，他们也愿意被欺骗，他们也愿意听这些谎言，是吧？那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先知、祭司、百姓在这里啊，都一同追求自我的那些东西，所以真实的东西不好听，真实的东西不爱听，是吧？因此当这些事情发生，这个就几乎到了这个，所以圣经上就是，所以主啊就说了，说到了结局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结局还没有到，咱们前面说了，对吧？因为结局还没有到，所以人心就放肆，可是结局一旦到了，一切就都完了。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啊，咱们跟弟兄姊妹曾经说过几个很，怎么说呢，你说重要也好，关键也好，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咱们重复想想这些问题哈。人生中间最宝贵的，最宝贵的，我们今天还活在世界上是什么来着？最宝贵的是什么？
机会。
感谢
主。确定吧。
机会。
机会。
最重要的是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
决定。
如何做决定。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人生就是由决定来组成的。对吗？我们做的每一个的决定。那么我们做决定能不能做到正确，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够诚实的按照正确的依据来做决定，是吧？我们是跟着感觉做决定，我们是根据大多数人都这样做决定，我们是根据我们内心里边的追求来做决定，我们根据什么来做决定？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事儿。而且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心，而还是像这个这里说的啊，我们喜爱那些虚谎的事儿啊。有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人啊最喜欢做的事儿，也是最能做的事儿，也是最容易做的事儿，就是欺骗自己啊，就欺骗自己，为自己找开脱，为自己编理由，对吧？所以刚才这个咱们看到就是说啊，这些百姓啊，这是以色列的百姓啊，当他们行诡诈攻击上帝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哎，这不是他的啊，这不是神做的，对吧？所以就像这个海，神为海划定界限，咱们说，哎，这不是神画的，是天然形成的，这个自然形成的，是吧？宇宙大爆炸，是吧？它就炸出这么个样子来。所以呢，敬畏的心，诚实的心没必要，是吧？所以这种想法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如果萌芽， 弟兄姊妹要特别的警觉。所以我们是依据什么什么样的心态来做决定呢？对吧？然后我们说人生最无奈的事情，人生最无奈的事情是什么？是机会留不住，对吗？无奈的，时间不等你，对吧？我们希望神永远，基督永远不来，我们希望地狱永远不开门，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可以犯罪作恶，享受自我，没有人追讨，永远如此。可是客观事实的发展不以我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这是最无奈的事儿，你没办法，一天一天的衰老，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没办法。因此神要在叫我们在我们有限的机会里边，跟用诚实的心，根据他所启示给我们的真道，我们能够做出人生正确的选择。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所以我们是听谁的呢？听世界的，是吧？听大多数人的，听宗教的，听神学家的，我们听谁的？根据什么来做决定？当然我们知道，跟唯一我们100%值得信任依据只有圣经，除此之外全部是相对，只有这个是绝对，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所立的约。然后呢，咱们讲到人生最痛苦的事儿，人生最痛苦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对吧？我以前咱们经常提到这个事
儿，后悔
那就是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机会都浪费了，我们在放纵自己情欲的过程当中，眼睛瞎了，耳朵聋了，是吧？这个心迷茫了，是吧？个人偏行己路啊，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所以诗篇第二篇里边说，我们终于啊可以脱离他了，不跟随他了，不再接受了，是吧？世界上的君王百姓他们在那里嚷闹，嚷闹什么？要自由，要放纵，是吧？这个所以很多人啊，我前些日子跟一位女士有机会跟她去传福音那么这个女士呢是位马来西亚来的拜佛的年龄比我大一些。那么有机会跟她传福音，最后呢她就说，她说某某人啊，你不要再劝我了，是吧？你尊重我吧，我选择了佛，管他真的假的，这是我喜欢的，你喜欢信耶稣那是你的选择，我信佛是我的选择尊重我吧，是吧？我说尊重你和劝你抛弃错误归向归正走正道，矛盾吗？我说我正是尊重你，才恳求你，恳切的要劝你要归正啊，是吧？你能不能说你给数学老师算术老师的答案说二加三等于八，老师说不对，二加三等于五，你跟老师说尊重我吧，给我自由吧，这是我的选择，老师会给你什么答案呢？如果一个真正尊重学生的老师会尊重他的答案吗？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把尊重自由歪曲到了何等可悲的地步。 咱们中国人是一个讲求差不多文化。我记得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啊，就是具体的故事无所谓了，是吧？就是两个人争一个数字啊，比方说就是二加三等于五还是二加三等于八，那两个人赌博啊，赌啊，说如果二加三等于八啊，这个错误的这个选择这个人呢，说我错了，我就把头输给你。如果那个人说，如果我错了啊，二加三如果等于五啊，如果是我错了，我把帽子输给你。那么最后呢，他们两个人都去找一个老师来问啊，二加三到底等于八还是二加三等于五？那么老师问了他们，为什么你们要争这个问题啊？他们就说了啊，最后老师就对他们说，当然二加三等于八了，是吧？那么这个正确答案的这个人就说了，那么老师，你明明知道他错了，你为什么要跟他说他对呢？老师说，因为他要错了的话，他把头输给你，是吧？你输个帽子无所谓了，是吧？他把头输给你，这多严重啊！弟兄姊妹，这是智慧吗？有人在这个故事的下面提了一个问题，这看起来好像很有智慧，因为救了那个人的头。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泛滥了，坚持错误的人可以被尊重了，好，如果这个输脑袋的这个人啊，还有他的老师一同坐上了一个高铁，是吧？火车，对吧？或者坐了飞机 whatever， 然后呢，本来应该几点几分开车，然后两个车跟对方的车要错车，是吧？那么时间非常准确，几分几秒在哪个地方错车，然后呢，这个管调度的这个人，哎，就说几分几秒无所谓了，差个分二八秒的，这算什么呀，是吧？那个时候他要不要掉脑袋？不是他一个人掉脑袋的问题，是整个车的人都要因为他的这种智慧而掉脑袋的。所以弟兄姊妹，真理就是真理，不因为人赌博，不因为人有智慧就可以改变真理，是吗？不遵守真理的结果是严重的。所以咱们中国人这种自欺欺人的智慧，佛教什么这些自欺欺人的智慧，真的是害人多么深啊。而他们还理直气壮的在用这种的自欺欺人的方式来自称自己是有智慧。然而圣经并不因为多数的人选择那种智慧，神就放弃真理。所以谁在这里边存谦卑敬畏的心走正路，谁就是在神面前蒙福的人。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整个世界都一样。那么在这里呢，但愿五章三十一节能够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唯有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为要宣扬那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职分。在这里边，首先非常重要的我们内心的基础，就是第五章一开始，我们是不是那个求公义求诚实的人，还是我们这一些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我们首先是失去了祭邪的心，我们无所谓什么对啊错啊的，是吧？什么真理谬误的，是吧？ 如果是这样，我们想想这个情况是什么样情况。求神怜悯我们啊。好，下边呢我们就复习一下第五章，以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第六章了。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啊，我们把第六章一同读过去先。
耶利米书第六章。便雅悯人啊，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哥雅吹角，在伯哈基林立旗号，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那秀美娇嫩的西安女子我必剪除，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是羊吃草。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伐的城，其中尽是欺压。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我要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列国呀，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呀，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澎轰。西安城啊， 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我民哪，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缠棒人，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风香吹火，千倍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
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想想当年以色列耶路撒冷，后来的耶路撒冷被亚述、被巴比伦，后来又被罗马消灭赶逐的时候，那个客观历史的事实和上帝借着先知在毁灭到来之前的时候所发的预言之间的关系，我们读这些经文，我们的内心会不会也感到一种疼痛呢？当然，历史发生了是不能再回去的，所以刚才咱们提到人生无奈的事儿，是时间留不住，机会过去不再回来，所以我们人生是单程车票。今天世界也走到了尽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教会我们的信仰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呢？所以我们查圣经不是为知识查的，不是为当年的以色列查的，是为我们今天咱们自己来查的。但愿这话能够提醒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好好反省。好，弟兄姊妹，我们呢现在先读过去，我们先在神面前有一点反省时间，我们大概休息15分钟，然后呢我们再回来一段一段的来看耶利米书第六章。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休息到11点05分。